好啊，弟兄姐妹都积极的来参与，尤其是在读经的部分，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分享当中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也鼓励大家，尤其到分享的时候，能够尽量把这个镜头打开啊，我们可以彼此的见面啊，彼此的更真实的哈，进入到我们这个网络的聚会。那今天也是请大家来帮助。在读经的部分哈，因为我一旦 share screen 的时候呢，我就看不到大家，大家就可以自动的像上次一样哈，尽量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啊。读经的时候呢，你打开你的话筒就可以来读经了啊。那今天我们读到第三课，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复习哈。第三课我们讲主耶稣基督超越天使，这是整个。希伯来书在一直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超越，那他的中心论点啊，本书的作者是针对当时读者的情况，劝勉信心软弱退后的基督徒，不要走回头路啊，不要回去退回去，要继续向前，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超越了旧约所能提供的一切。他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先从旧约的先知讲起。过去，神是借着诸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但如今在末世呢，是借着他的儿子，是一个超越的、更美好的先知、更完整的信息，更这个真实的神的话语的发表。上周我们是读到第二课，是讲到神的儿子超越天使。那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次根据前面所讲的圣经的真理发出的第一次的警告，警告希伯来书的读者啊，叫他们不可随流逝去。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主耶稣的角度啊。那在第二章第九节啊，耶稣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之前的经文当中，称呼基督的时候都是用神的儿子这个名字。虽然都是在讲超越天使这个真理，但是前面第一章的四到十四节是从神的儿子基督这个角度啊，超越天使的事实。那今天我们要读的呢，是从作为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会儿要读的经文，经文是在第二章的5到18节。那在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段片段。这个影片我前面有跟大家提过，就是《American Gospel》（Christ Alone），我已经把它看完了啊，很好看的一部片子。那里面的讲解圣经的部分呢？也是讲解得非常的清楚。上次有给大家放了一个片段，今天我再给大家放一段。那这一段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超越啊，是非常好的、非常清楚的一段的讲解。
You see that the Bible takes care to tar virtually every biblical figure but one. It's almost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e Old Testament is an Eastern book more than it is a Western book. It's not just dealing linear, going A, B, C, D. Rather, who Christ is, what he must do, is being defined by what he is not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you know, you take a figure like Samson in the Bible. You know, there was a man who had great strength and great cleverness. And if you know the story, when Samson had long hair, he was strong. When he had short hair, he was weak. Now, what's the message there? Well, it's obvious we should have long hair, so then we'll be strong. Well, no, that's not the message. The message was, no matter how strong or clever you are not your own savior. You are not your own redeemer. That's a dead end if you're going to depend on your own strength and your own wisdom.
Think about the way an Eastern thinker sometimes represents truth is not saying this thought leads to that thought, but rather speaking around so that you get the truth.
The people of God are given the law, but they break the law. Sacrifices are provided, but the priests who begin to offer them become themselves malevolent and not helping. Then the judges say, well, just do what's right in your own eyes. That doesn't work. All right, pick a king. You're tall, as strong, as handsome as guy. Well, that king becomes selfish. Well, we'll get prophets to the kings, and the kings will learn what to do from the prophets. Sounds great, except the people kill the prophets. And you begin to understand that through the course of millennia, God is saying, we need a better lawkeeper. We need a better judge, better sacrifice, better prophet, better priest, better king. Not this, not this, not this, not this, not this, but this.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个影片去看。 那这一段呢，就是跟我们读的希伯来书是连在一起，那个信息是一致的哈。他就从旧约的律法、士师、君王、献祭等等哈，这个发觉这些东西都是不完全的。律法来，我们觉得说应该有更好的这个以色列人应该去遵从律法哈。这个君王发觉君王也是 会犯罪的，这个士师呢，这个士师本身他们也不断的会有这个得罪神的地方出来，以色列人更是，所以我们很多人觉得需要一个 better 更好的献祭，更好的这个律法的遵从者，更好的一个君王，更好的士师，最后就是等到耶稣基督来，就把这个更好、最好、最美的带来了，这就是。希伯来书要传递的这个信息。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分成两段来读。第一段呢是第二章的5到9节，那这是讲将来的世界不是由天使管辖的，而是有人来管辖的。如今主耶稣作为人，已经实现了这个应许。那我们先来读这一段，5节到9节，请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帮我们读一下。
第5节到第9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给他管理。 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好，谢谢薇薇姊妹。 那剩下的经文第10节到第18节可以作为第二个段落。那这个段落呢，它主要讲说天使不是救恩的元帅，也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大祭司，而主耶稣是。最终人只有借着主耶稣的救赎得以进入荣耀。那也请一位同工来帮我们读一下第10节到第18节的经文。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谢谢华美，哇，很棒哦！我们这两位同工华美和
Vivian 读圣经又清楚，而且一字不差，非常棒，很好。好，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些问题来引导我们去思考。 这一段很丰富的经文里面围绕耶稣基督的超越 尤其是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真理，讲得非常的深入，也非常的丰富。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来问说，他说那将来的世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理，那我们就问说，与将来的世界比较，过去的和现在的世界是由谁来掌管的呢？主耶稣又是什么时候夺回这个权柄的？那我们知道过去的世界一开始是交给男人和女人来管理的，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创世纪第二章15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请一位同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好，谢谢童姊妹。那一章二章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神创造那创造了人，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造完以后使他们怎么样管理管理海里的、空中的、地上的、走的、爬的都在内后来呢是从这个伊甸园的角度来描写这个创造，把它安置在伊甸园，紧接着说使它修理看守也是在那里管理所以这个很清楚，在人没有犯罪之前，神原本的心意，世界由谁来管呢？他也没有交给天使。在地上谁来代表神来经营这个世界呢？是由人来负责，而且这个人特别讲到说是有男人和女人。那第二个我们看，后来因为犯罪呢，当人犯罪以后呢，管辖世界的权柄就落到了魔鬼的手中。在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在耶稣面前讲话的时候，魔鬼俨然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有这个权赐给谁那主耶稣基督听了他讲这个话，也没有否认这一点，没有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你没有权利把这一切说给这个还是给那个。耶稣的抵挡他的试探不是从这个角度而是说我们当拜主我们的神敬拜上帝是我们当中不应该拜魔鬼。那在后面的经文，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的一连串在最后晚餐上耶稣讲的话里面，一直把魔鬼称作世界的王，12章14章16章都是这样讲魔鬼。好，我们请同工帮我们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翰福音14章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6章11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好，谢谢李长老所以三次很清楚的都管魔鬼叫世界的王，而且特别讲了说这个当主耶稣基督这个离世的时候这个世界王的权势更加的在这个世界上更加的猖狂，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因为他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所以世界的王拿他没有办法。但是呢很显然当人犯罪之后呢，管辖这个世界的权柄就落到了魔鬼的手中。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被改变过来的呢？是在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他从魔鬼的手中得回这个权柄有同工可能会问了，这个世界上帝不是一直在掌权吗？没有错没有错，从永远到永远上帝的权柄没有改变的，他是绝对的掌权者，不管世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逃不出他的权柄，他的 sovereignty 就是那个 主权。但是呢，你会看到啊，从世界被造的一开始啊，他就开始 delegate 啊，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人，由人在地上要负责。那犯罪之后呢，也是啊，这个权柄呢就落到这个魔鬼的手中。那好像神一直在找在地上一个能够替他掌权的一位。那这一位呢啊，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来，尤其他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复活之后，那耶稣基督站在人的这个位置上夺回了这个权柄啊。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他复活以后对门徒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且在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再次讲出这个的真理啊，在我们读的第9节，他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啊，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经历了死亡的苦之后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又把这个权柄夺回来。在第14节啊，也是讲到耶稣，而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这是指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原先是掌权的，但是呢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败坏了他的权柄，夺回了这个权柄啊。第5节到第9节这一段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看第2个问题啊，那人的地位比天使的地位低一点是在什么时候？是人刚被造的时候，原本被造没有犯罪之前，他就是比天使低一点呢，还是在他犯罪以后？不同的解经书呢，有这两种解释都可以找到。那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是，应该是人被造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说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这个引文是从诗篇第8篇出来的。也是同样的啊，他说你就是神叫人，神叫人呢。那如果你说这个是他犯罪以后，你不能说是神叫人犯罪以后然后比天使微小一点啊，那这样就有点讲不通了。使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件事情是神主动的，那应该不是指人犯罪以后。那这个怎么理解呢？人为什么被造就比天使微小一点呢？那与天使比较，人会受到这个身体的限制哈，天使是个灵，他没有身体，所以他可以在地上也可以在天上啊。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可以看着天使在那个天梯上上去下来，读约伯记我们也看到哈，即使是那个堕落的天使魔鬼，他堕落之后他也是有的时候在地上走来走去，有的时候出现在神的面前。那这一点上人是不行的，人因为有身体他就受到这个空间的限制啊，他只能存在在这个有形的世界当中。那天使是灵啊，天使这个是不会死亡的，那人的年日是有限的，所以在有限的年日当中呢，人的能力啊，他的眼界啊，他的知识呢都不及天使。天使在创世之初就存在了，世界存在多久天使就多长的岁数了，所以他这个历史不用学的，因为他都看到，他都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一些呢，人因为有身体的限制，年日的限制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人是比天使小一点。但这个情况是暂时的，人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荣耀要超过当初的荣耀。所以我们蒙救赎啊，这个恩典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只是回到当初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的那个荣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那个荣耀，因为救赎而得到那个荣耀呢，超过当初亚当夏娃被造而得的荣耀。因为什么呢？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而且呢要审判堕落的天使。好，这里有2段的经文啊，一个是 彼得后书二章四节，一个是讲到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这两节经文呢都是讲到将来我们要审判堕落的天使啊。那请同工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
好，你看这两节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了哈，这个天使犯罪，等候审判，那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审判天使的。所以我们得赎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权柄和荣耀是跟耶稣基督同等的。好，这是讲到这个人的地位比天使低一点，那这个跟后面这个问题就连在一起了哈。那耶稣为什么要成为比天使小一点低一点的人呢？那在这里呢就展开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这个道理的讲解了哈。因为除了耶稣基督降生救赎人这条路之外，人再没有其他的路了哈。首先呢这个耶稣基督成了比天使小一点，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其次呢，与前文来对比，前文是讲说只是如今我们还没有见到万物都服他，这是在引用诗篇第八篇的经文，从第六节开始啊，引用诗篇第八篇一直到第八节的前面这一部分。那这里的人是指神所创造的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这里的他都是指受造的人，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都是在讲人造人的时候，他要借着人所做的一个事情，表达出神对人的身上的一个心意。接下去读哈，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他在用这个反复的句式在强调这个真理哈，人本该是管理万物的，掌权万物的哈。他又用了一句话加强这个意思。然后第八节最后一段，他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现实，显然嘛，这个动物都不归我们管的，不服我们管的，甚至会吃人的，小小的这个蚊子就会搅得人不得安宁。显然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已经不服人管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只是不见哈，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第九节他说，唯独人已经失去了这个权柄啊，人自己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状况啊。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君王、士师、献祭啊，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剩下一条路了哈，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哈，这个耶稣为什么要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那这就显出哈，人犯罪之后无力自救的境况，所以耶稣是人类唯一得救的出路。接下来呢，他就仔细的来展开这个论述啊。好，请大家来参与，我们就看第九节。第九节我们解释了哈，为什么耶稣要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是为了成就救赎。那第九节他说因为之后，请大家来分享哈，从因为之后这几句话当中，我们看出这个救恩是什么。你就用第九节后面这些话来解释什么是救恩，救恩的本质是什么，救恩有什么特点。
我们自己该尝，我们该尝的苦主耶稣为我们尝了，这就是个救恩嘛。
好，为我们尝，这是在最后一句话说为人人尝了死味。哎呀，所以这是救赎的本质啊，是主的代替。他不该受死，但是他为我们尝了这个死的味道。好，非常好， 这个不是 tricky question 啊，这个都是在经文里面的，大家就是试着用经文的话来解释什么是救恩啊。好，第一个讲出来了，还有就用经文的话讲就可以。
嗯，
是，这个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我们都要试着去讲福音的，我们都明白了啊，我们都接受了，但是你怎么能够把它讲出来，而且是根据圣经的经文把这个福音 讲出来，它的重点，它的本质。所以这是一个练习的机会啊，请大家试着啊。好， Rebecca 你试试看。
他说我们是耶稣是比天使小了一点的耶稣，那小了一点就是好像我们人一样，他变成肉身就好像我们一样，来替我们受了我们应该受的苦。所以当然他就是这一个恩赐神给我们的。
好，你这个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救恩是神的恩典恩赐，对不对？这是在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这个救恩是神恩惠的一个表达，是神的 grace， 是神白白给我们的，对啊，这就是救恩的本质。很好，非常好。第一个，他替人尝死味，第二个，这是神恩典，救恩是神恩典的一种的表达。很好，还没有。
然后耶稣是因为他的死而得到了尊贵跟荣耀，
太好了呀！
牺牲是得到荣耀，
救恩最终把人带进去的是尊贵荣耀的冠冕，对不对？
嗯，
什么人带冠冕呢？就是君王嘛，啊，王才能带冠冕。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这个死进入荣耀，成为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掌管的那个君王。那人被救，后面会讲，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那我们也一起借着这个救恩，救恩不仅仅是离开死，救恩不仅仅是罪得赎，还有一个更加荣耀的盼望，更加荣耀的一个结果出来，就是我们要做王的啊，跟基督一同做王。这是福音呢，福音是很丰富的啊。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可以看到这四点啊，救恩是借着耶稣的死啊，这是在他说因为受死的苦嘛，这是耶稣啊。哎，救赎呢是耶稣为世人而死，这是为人人尝了死味所讲的啊。救赎是耶稣得荣耀，使耶稣得荣耀啊，救赎是神的恩典。我们把它整个来回顾一下哈，这个救赎的路是一个由死入生的道路，是一个先降卑后被升高的道路哈，就像腓立比书中所描述的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一步一步的哈，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还在往下走哦，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哈，好像是一个最低点啊，他降卑自己走到最低的地方啊，这是奴仆的死法，是罪犯的死法。所以然后开始上升了，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口称，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感谢主。那这是希伯来书也让我们去思考的啊，是经过死，是经过降卑，是经过尝了死的滋味，然后才能够复活，得权柄，得荣耀，得冠冕啊！这是救恩。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可以不断的去体会救恩的宝贵啊，也尝试着去。怎么去讲述，从哪些角度去讲述这个救恩。好，这是前面这一段第五节的第九节啊，我们把它归纳成这个将来的世界啊，不是由天使管辖，而是由人来管辖，如今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实现了这个应许啊，讲到他的死，讲到他的救赎，讲到人最终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啊。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什么分享问题没有？
我有一个问题。
好，
牧师刚才说到那个人比天使小一点，应该是 犯罪之前神造人就是这样，但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后面他不是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我们要是信了耶稣，我们是要承受救恩的人，那天使应该地位上是比基督徒要来的低的。
你讲到的这个第一章十四节讲到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效力，他提到救恩就是讲到人堕落之后，是人在救赎之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更尊贵的地位。
说是没有冲突啊，被造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救恩啊。
嗯，
那一章十四节是得到救恩之后天使会来服侍我们吗？
嗯，没有错，我也是这样想，就是一章十四节他提到救恩，这是讲到人堕落犯罪之后啊，又在基督里面承受救恩之后，那天使啊是服侍得救的人的啊，这一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引用诗篇第八篇的时候讲说，这个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人被造哈、啊，从他的这个身体受限制这个角度理解哈、啊，那这个就合在一起了。如果你说是人犯罪之后才比天使微小一点，那这个神主动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就有点不大容易理解了。你不能说人犯罪是神叫他因为这件事情比这个天使微小一点、啊、那这个责任好像跑到神的身上，人犯罪好像神造成的、啊、这个是有一点解释不通的。嗯，
那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地位就比天使高了？
是的，
是啊，
因为基督已经得了尊贵权柄和冠冕嘛，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那拥有基督同样的权柄和荣耀了。
就像刚刚讲的说我们以后就会要跟基督一同作王嘛，然后审判堕落的天使了。所以我们
说不是以后，我是说现在现在就已经天使高了，
你只是天使而已。
这个天国的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地上展开嘛，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把天国的实际带到地上。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尊他为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活在天国的实际上。你哥罗西书也讲，就是我们、跟基督一同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今天就可以得到的。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到的。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天使是堕落的天使呢，还是、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呢？
都包括在内。
都包括在内。那么那问题就是，那我们比那个天使更高的地位有没有作用呢？假如是那个堕落的天使，他是常常给我们试探的。当然我们是有了那个救赎以后，耶稣是给了我们那个权柄那个教导，我们是应该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力量去对抗那个堕落的天使。但是这是好的天使呢，他是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在现在在讲这一个问题，我在想，那我对那个天使是个比他高还是低，对我是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要认知哪一个是堕落的天使，哪一个是罪，那个是对我有用啊，那个是罪，我是应该要依靠主耶稣依靠圣灵来对抗这个堕落的天使。但是假如是好的天使，欢迎他，每次好像遇到意外有人来帮助我了，就感谢主，对不对？所以我在想这个天使的问题要搞清楚啊。
从这个角度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胜过魔鬼的权柄。
嗯
哼，嗯，对，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魔鬼了，他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呢，也拥有、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个 得胜的权柄、啊、这也是对在受逼迫的、教会里面的信徒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啊、那他们所面临的当时所面临的这个试探、啊啊、他们是可以胜过，因为他们拥有更高的权柄、啊、这也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要鼓励、第一批这些信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嗯、
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胜过魔鬼、
嗯、
靠着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
嗯、
我觉得是还是不能够胜过魔鬼的这一点，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不要觉得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就比魔鬼高，我有权柄我就能胜过。我觉得我们只有靠着基督耶稣，还是这句话，不靠着基督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Yeah, 没有错、yeah, 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对的，因为
那个关键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你如果在基督耶稣里、yeah,
嗯、
你才有这个胜过魔鬼的权势。以弗所说第六章也提醒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空中的恶魔，所以我们要穿戴怎么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
军装、
哎、征战的得胜呢是依靠主，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的权柄才可以。
同姊妹分享那个是的确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就要走这个成圣之路。这个成圣之路就是看我们在、克服了我们自己肉身的、那个肉体的那个、desire 那个看我们多成熟了。
okay, 我还有一个分享，就是第九节最后那一句话说到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
嗯、
那这句话的意思他就是说他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我们人就不用尝死味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这是永死。
嗯，
对，所以我就说他的这个死我觉得不是只是指的，应该不是只是，就是不是指的肉体的
死，肉体的死，对，
因为肉体的死、嗯、我们人还是要经历的。他的这个死应该是说跟神完全隔离的那种死，因为我过去就听过人家说、嗯、就是我们不管再怎么坏，我们再怎么坏，我们在这个世上还不是完全跟神隔离，即使是无神论的，甚至是敌基督怎么样，他再怎么 against 神，但是他并不是完全与神隔离，因为他在世上太阳还是会照他，空气还是会给他哈，但是在一个完全与神隔离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就是我记得我看过这么一篇文章了，他就说那种状况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我觉得他的讲的这个死应该是那一种死，是与神完全隔离的那一种死。
是的，没有错、啊、这是
我觉得也包括肉身之死吧。我觉得这句话换一句话就是说神为我们而死而已，并没有说因为他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可以不死，对不对？我们还是需要接受耶稣才可以在灵魂上得到永生，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你还是得死啊， both 肉体跟 spiritual 都会死、啊、
嗯，
我是觉得不要想得太复杂，为人人赏了死位，就是说耶稣在天上十字架为我们死而洗我们的罪，就这么简单。
Yeah, 这个就是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有喊出一句话、
嗯、
他说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是、啊、
就是在那一刻当所有人的罪都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尝到了那个与父神分离的那种的味道。嗯、这是他替死，他也是替我们尝了那个我们尝不到的那个味道、嗯、所以两种意思都应该在里面，一个就是他死、嗯、这个死呢是为我们而死，另外呢 他的那种死法，他的那种的经历，他那种与父神分离的那种经历，是可能我们没有人尝过的。因为他从永远到永远是神，但既然在那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永恒的神虽然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但他所尝到的就是地狱的味道，就是人落到地狱里面那个永远与神分离的那个味道。那这个味道呢，是我们相信的人，基督徒被免除了，我们不会尝到这种的死啊。所以这两个意思应该都在里面。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很好哈。这个越想就会越深入啊，把这些问题都带出来。我们继续哈，继续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八节。那这里面呢，主要是围绕两个概念，一个呢是耶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第二个呢就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第十节，大家先反复读一下，然后呢尝试着用自己的话把这一句经文复述出来。如果你能够复述出来呢，说明你能够，你就明白哈、他在讲什么。试试看啊，大家可以参照这个英文的翻译。那这个英文的翻译啊，我取自这个 NIV 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大家可以对照一看一下，然后试着用自己的话把这句话再讲出来。
要把众多的子民或者是子孙带到荣耀上，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因为所有万事的存在是因为这一个最先的那一个救赎主弄的这个受苦而成为完成完美。
好，这个主句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其他都是围绕着这个展开的。中文把它翻译成本是合宜的，对不对？所以整个它是，这个是主句， It is fitting。 什么是合宜的呢？什么是合宜的？神使耶稣受苦是合宜的，神使耶稣被称为 the pioneer of their salvation。 所以神使什么？使救恩的元帅受苦，而且后面得以完全，是合宜的，这件事情是合宜的啊。然后前面还有一部分，那因为神使这个救恩的元帅受苦得以完全呢，带来一个结果哈，这个可以使众多的儿子一起进入荣耀，这件事情是合宜的。因为其他绝大部分这里面都是用修饰，在修饰这个主句哈，但这个主干呢，他是在讲说一件事情是合宜的，是合理的，是应该的，是应该这样做的。那为什么这件事合宜的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读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就明白了哈。复述的主句应该说神使耶稣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是合宜的，这件事情合宜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合宜的？他给我们解释了，第一个，这个 God 是怎么来修饰来定义呢？ For whom and through whom everything exists。 这个神，为什么神做这件事情是合宜的呢？因为神是怎么样，是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神是这个一切万物的创造者，而且一切万物被创造呢，都是为神而造的。既然这样的上帝，他掌管一切，他创造一切，掌管一切，他做这件事情是合宜的，这是一层意思啊。第二个，为什么使耶稣这个救恩的元帅因受苦而得以完全是合宜的呢？这个就是在讲，因为耶稣受苦呢，一方面彰显神救赎的大能，一方面彰显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都在那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受苦这个过程当中被完全彰显出来，所以神做成这件事情是合宜的。这是第二层意思哈。第三层意思，因为这个件事情成就以后呢，会带来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光耶稣自己进入到荣耀，而且呢耶稣要带许多的儿子一同的进入到荣耀。所以这句话里面是非常 丰富的啊，他用一个很复杂的句式，实际上呢是把这个救恩的丰富的内容都讲出来了，而且是从说神做的这件事情，神使耶稣基督受苦得以完全，那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达到的目的，而且从神的创造、神的这个设计、神的掌管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件事情被称为叫做合宜的。那接下来就带出下面这个问题了哈。那这里说耶稣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是合宜的，难道耶稣在受苦之前是不够完全的吗？那这个观点呢在第五章再次被提出了哈，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他说他耶稣哈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 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讲到他学然后得以完全、成为救赎的根源、所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得以完全是指耶稣基督在肉身时候所经历的，那这些苦难的经历是他在道成肉身之前所没有的，比如受魔鬼的试探、他作为神子他不会落到魔鬼的试探当中的，是他道成肉身为人之后才会经历这样的试探，禁食四十天在旷野，魔鬼就出来哈，用这个试探来试探耶稣，包括十字架所受的苦难，人的唾弃，人的背叛，以及与父神的分离，这些都是在他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用学了、得以完全这种的词呢来描述耶稣在肉身当中所有的这个经历、所以呢耶稣就成了、因为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借着他肉身他的降生，他的完美的一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被魔鬼试探，被罪人唾弃，被罪人钉到十字架上、等等、这些事情他经历了以后呢，他就成了一个我们可以跟随的、救恩的元帅。这个元帅这个词、我们可以展开来深入的思考一下、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共用过两次，一个是在二章第十节，另外一处呢是在十二章第二节，讲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成终者、这个创始那个词呢就是这里我们所用的元帅这个词、那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元帅、先驱、作者、领袖、开创者、奠基人、英雄、冠军等等。那这个词的基本的含义说他是在前面领路的，有人就用那个登山队那个队长来描述，这个登山队的队长他爬到那个高山最险峻的地方的时候，很难爬的地方呢他都是第一个走在前面、摸好那个在哪里立脚啊，在哪里定好那个钉子、把那个安全绳安全绳索捆好系好以后呢，把这个绳子传递给后面来的人，保证后面来的人可以安全的顺着他所摸索出来的这条路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最后爬到这个山的顶峰。所以这是一个 picture 讲到耶稣基督在救恩救赎这个世界上，他先经历，他是领路的，他先经历后面人所要经历的困难危险、试探，告诉我们怎么胜过试探，为我们尝了死的滋味、甚至免于我们再尝这个死的滋味，他开出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他自己那成就了这一切、我们后面的人呢可以跟随他进入到这个荣耀当中、第二方面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后面的人呢要顺从他的带领、接着对他的 信靠跟随，那走他所开创的这条道路、另一方面的含义也讲到说他为跟随的人负责，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解决他们一切的难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来体会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所以这个词是非常 很有这个画面感的一个词，开路先锋啊，他在前面为我们开一条新的道路。好，这是讲到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啊。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讲到他是大祭司，那这里面特别是在第十五节对我们人呢有这样一种的描述，说人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这里请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人一生因怕死而奴仆都有哪些的表现，那对死亡的恐惧带来结果是什么，我们又当如何胜过对死亡的恐惧啊？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疫情，大家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有这种的经历了哈，我们都在身处其中，信主的人你看到的听到的和不信主的人有哪些不同的反应，用这个可不可以验证哈希伯来书给人的这种的描述，人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我们听到很多人说他们是信主的，病得很重的时候他们都不怕那一个死，因为他知道就是死了都都到永生之路，就是上到天堂去的，我们常常都听到这个。这个疫情这个方面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为什么要怕死呢？为什么我就是因为这一个疫情我就关在家里头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当然我不会这样傻瓜，就是说就好像平常一样什么也不戴口罩什么跟人家看见熟人就拥抱啊还是怎么样，也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生活上该做的事情我还是会做，我不会因为这个疫情就什么都放弃了，那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已经死掉了。那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 Rebecca。 我们还是会做我们该做的防护的那一部分啊，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但是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当我们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好像放弃其他的，整天想的好像就是呀病毒谈论的思想的都是这些事情，而是我们可以依然在这里面做我们该做的事，那是要小心但不是怕死啊，那这中间是有区别的。怕死带来的结果啊，这段经文讲说就成了奴仆，奴隶。奴隶是有一个主人的，好像有一个东西哈指使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哈。如果让这个怕死这个想法成了主人，这个人的做事心思态度言语哈就是一个样子。但是呢基督徒本该是与基督同作王的哈，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我们受洪恩又在基督里面得义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哈，我们可以因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不必落到那样一种过分的恐惧惧怕当中，以至于让我们每天所做的所想的哈受这个东西的辖制。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讲哈，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时，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的恩典和地位，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哈，不要被这些事情，这个病毒只是一个例子哈，对于当初的这个信徒是逼迫，来自于罗马帝国的逼迫，实际上讲到底是这个逼迫最可怕的结局就是死亡嘛。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从这个角度去鼓励他们的原因。耶稣基督已经败坏了死权，你看这一章里面好多处都提到死，第九节死的苦，基督为我们受了死的苦， 为人人尝了死的味道。到了这个第十四节、啊、讲到这个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然后十五节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鼓励他们、啊、不要惧怕这个地上所能带给我们的最可怕的一个结局就是死亡，是因为基督已经死了，基督已经受了这个苦，基督已经尝了这个滋味，而且基督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让我们今天可以不用怕死。在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将耶稣带到高山上，世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这就是要成为魔鬼的奴仆，认另外一个主。人这样去做呢，魔鬼就说把一切都会赐给他。所以无论是为了得到一切也好，还是怕失去一切也好，这都是、啊、这个魔鬼给我们的一种试探，想要得到或者是惧怕失去，包括我们的死亡，失去人的生命。但耶稣讲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万国万国的荣华也好，人的性命也好，人的健康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所以不要因为疫情的事情而影响我们当拜主我们的神，单单侍奉他，这个我们活着的最高的目的。
怎么这一段我没有说的这一段、
这一段是我后来加进来的一段的经文、我就想到说魔鬼的试探是跟这个做奴仆这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哈。那对于基督徒其实这也是一种的试探，我们已经借着信耶稣基督应该脱离了那个掌死权魔鬼的辖制，但有的时候人还会因为惧怕会跑回去。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作者用这些经文去用这些话去鼓励当时的信徒、他们已经是信徒，但是他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们又有一种倾向会跑回去躲避这个危险，避免受逼迫，避免因信仰而、遭受的这种、死亡的威胁，告诉他们不要怕死、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败坏了掌死权。所以这是接下来这一段、讲到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这一段里面的重点、所以除了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之外呢，他还是我们的大祭司、那这个真理呢，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会进一步的详细展开论述。那在这里作者提出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要强调的重点有什么？第一个，大家会注意、从十一节开始他一再的强调基督与我们认同、这是大祭司。所以祭司嘛，他就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他一方面在神的面前代表人，他一方面在人的面前代表神。那借着这个祭司呢，可以把两下人与神呢联系在一起、那在这一段里面他特别强调、这位耶稣与人的认同。十一节是讲到他们根源相同、他说因那使人成圣的、那得以成圣的，使人成圣的是耶稣，那得以成圣的是指被救赎的人，都是出于一，都是出于父神，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接下来就是讲到他们是儿女，同为儿女的关系、是、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都包括在内的、所以第十二节十三节一直在引用经文来强调这一点。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是诗篇二十二篇的经文。 By the way， 这里引用的经文都列在后面了，大家可以参考。十二节是引用这个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的经文一样的。十三节又说，我要依靠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是以赛亚书十八章十七十十八节的经文。这里讲说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 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哈。他把它变成我要依靠他，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哈。接下来讲说，看到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哈。所以他都在强调，作为大祭司的主耶稣基督，他与人认同这一点哈，根源相同，称我们为弟兄姊妹，同有血肉之体，这是在第十四节。儿女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然后呢，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在第十六节啊。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哈，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是所有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哈，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被称为哈，我们是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他说凡事与弟兄相同啊，就是在第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出生他也没有走捷径，也是十月怀胎，借着玛利亚生出来，然后一点点的长大啊，他这都是人要经历的啊，人在地上会受到魔鬼的攻击试探，他也要经历的，他也会困，也会饿，也会疲劳，也会伤心，他所爱的人哈，这个不明白他，不理解他，耶稣说，哎呀，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然后被出卖的时候，他也是啊，受到这些的痛苦，所以这里就把他推而广之哈，凡事与弟兄相同。哎，第一个哈，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这是天使没有的，天使没有身体，天使没有身为人，而是耶稣基督，他因着道成肉身，承担了这个大祭司的责任，在凡事上与人认同哈。那作为大祭司呢，他为百姓献祭，献上挽回祭，这是第十七节的第二部分讲的哈。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挽回祭挽回什么？为什么叫挽回祭？
是不是挽回我们的灵魂呢？
挽回我们的灵魂，对，这个结果是对的啊。献上挽回祭是挽回我们的灵魂，
好像是说把神的愤怒给挡起来的意思呢。
对了呀，这个挽回祭特别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就是满足了上帝愤怒的要求，愤怒的审判的那个结局，他为我们承担了，所以这是挽回祭的意思，挽回神一个公义审判的神的那个心被挽回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作为大祭司，他是献祭，而且他也同时是祭物，把自己献为挽回祭。那第三个，他作为大祭司呢，他释放并搭救人，这是十五节十八节讲的。救恩的目的是使人成圣，救恩和成圣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讲了救赎我们脱离死权和魔鬼嘛。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第七章我们特别分析这个事情啊。哥林多前书也讲，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啊。死上面有个挂钩哈，挂在人的罪上。那罪为什么能够辖制我们？罪是借着律法哈。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大家还记得哈，耶稣不仅救我们脱离死、脱离罪，而且脱离律法，那就是这个啊。把我们原先是活在律法之下，现在不活在律法之下，活在恩典之下。所以这个道理是在罗马书里给我们讲解清楚的哈。所以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哈。所以他救我们脱离死权和魔鬼啊，他成了忠信、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体恤、同情、负担和搭救我。刚才有人问这个英文。这个挽回祭的是怎么翻译？是 atonement， 代替人满足上帝的愤怒的审判，这是 atonement 的意思，挽回祭的意思。 好，这一段的结论了啊，主耶稣是如何超越天使的呢？第一，将来的世界不是交给天使管理的，是交给人。那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代替人把那个失去的那个权柄夺回来啊。既然这件事情不是天使能做的，是借着主耶稣做的啊，对于当初的这些信徒来讲啊，不能失去主耶稣，所以不要退回去啊，不要离开主耶稣，不要否认耶稣的名，不要离弃救恩，要持定这一点，继续往前走，而且是有盼望的，将来的世界来到的时候，最终的这个救恩完成显现的时候，是人呢，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管辖，有这个权柄。第二个，主耶稣是怎么超越天使的？他是救恩的元帅，他是神与人之间的那个大祭司，唯一的了，不是天使，天使没有办法代表人，没有办法为我们赎罪，没有办法走在我们前面经历我们所经历的那一切，以至于可以救赎我们。这一切都在于主耶稣基督，最终人也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以进入荣耀。所以这一切都是针对当时人的软弱信心的那个根基产生动摇来讲解的。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超越，以及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不要怕死，不要怕逼迫，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一切。那今天呢，对我们也是很实实在在的。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们在地上所能面临的、面对的最大的这个试验就是肉体的死亡。不要怕啊，不要怕那个只能害我们灵魂，杀我们身体，不能杀我们灵魂的。要怕那个既可以把身体也可以把人的灵魂都毁灭的神啊。好，分享就到这里，现在是大家来分享的时间了。
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你好，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在团契里面呢King 就发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是童女所生的，怎么样是大卫的后裔呢？就是那个 biological 里好像讲不通，应该怎么样解释才可以呢？
看他的家谱了。
嗯，
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家谱，
嗯，
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记载在下面。所以耶稣基督从这个他的家谱的顺序回溯回去的话，是回溯到这个亚伯拉罕和大卫。那他是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个父亲约瑟这一支来追溯的。在地上虽然不是借着约瑟生出来的，但是他地上的父亲是约瑟啊，所以跟着这一支追溯回去，追溯到大卫，所以他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啊。这是第一个，从家谱上来看。第二个，真正大卫的子孙是讲到神与大卫立约所指的那一位，不是说每一个在大卫后面生出来做君王所罗门啊这些的王啊就可以被称为这个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神在立约的时候应许的那一位啊。所以不管从肉身的出身的这个 biological 的这个角度来讲，耶稣跟约瑟好像没有这种血缘遗传的关系啊，但是从这个神的应许这个角度，他才是真正的大卫的子孙，因为他要做王，他要坐在神应许的大卫的那个国度的宝座上永远为王。那这是大卫被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的更重要的含义。
牧师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下面请求我们英语小组的问题，就是那耶稣入成肉身，就是他是人嘛，对不对？ 他死了以后，他还是不是人呢？就是我们英语小组有些人认为，他虽然死了以后复活，他又是神，又是人。但是有些人说，哦，没有听过这个神话，那你知道他现在耶稣还是不是人呢？
你觉得呢？
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是神，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他现在还是不是人。
我是认为，耶稣在是人道成肉身，在是人的形象，在被钉死十字架，来流的血救我们，然后他就到死了，到地狱三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我个人觉得他是又是人又是神，因为他是神，他才能够战胜这个死神嘛，黑这地狱，然后升天，升了天，他现在应该是完全是神，没有人了。
哦，真的吗？所以他道成肉身之前，他只有神性，没有人性。道成肉身之后呢，神性之上又加了人性。
对。
那耶稣复活以后，他有没有失去人性？
我觉得他失去了，我不晓得。
有什么圣经根据呢？
没有，我没有，我就是讲他是在天上的嘛。
哦，将来我们也要在天上啊！我们作为人，我们复活以后，我们也到天上。不是说人就不可以上天呢？
圣经说，耶稣在那个Acts， 他不是说我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会派圣灵下来代替我，带引你。所以耶稣复活回到上天的时候，他的肉身已经不在地上了，这个已经不需要考虑。这个是现在我们跟神三位一体的神的互动是多半都是在那个圣灵方面的，现在耶稣不在地上行走啊，所以他那个肉身已经没了。
人性跟肉身是什么关系？拥有人性就一定要有肉身吗？不一定哦，将来我们复活以后没有肉身呢，我们还是人呢，我们是得救的人呢。好，大家从耶稣有一个名字哈。请大家，如果你发言问问题或者分享的话，就把镜头打开哈。耶稣有一个名字叫末后的亚当，对不对？
对，
就是罗马书也讲他叫末后的亚当，而且哥林多后书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
新造的人，
就是新造的人啊。所以这里有两个人类，第一个人类的头是第一个亚当，从他这里面生出的人，这是一类。第二类的人呢，是末后的亚当，基督啊，借着信基督进到基督里面成的第二种的人类。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头哈，他是第一个，这个又有神性又有人性在他一个身上的存在。所以将来我们得赎的人在基督里一起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的人他不会失去他的人性的，他永远带着他道成肉身以后所承受的人性这一面，所以他才能够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这个新造的人，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神的，我们不会变成神的，我们还是人。为什么我们能够作为人经过犯罪堕落之后又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神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神性之外又加上了人性，而且带着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嘛，他带很多的儿子进入荣耀，他是第一个，他是长子啊，他是我们的长兄啊。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不光是说我们重生这件事情，而是说真的好像产生了一新一类的人，新一种的人，这一种的人呢是在基督里，那基督是第一个这样的代表。
我觉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是第一个带着人性上天的，
对，
所以我们才有盼望。
对， 而且基督很喜欢用的一个名字，自我的称谓就是人子，你知道。而且在人子里面，在但以理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人子这个概念呢，是指着基督，是指着救赎讲的。所以这个人不是说上天的存在一定是要离开这个人性才能够上天，不是的。而且将来刚才同志们讲哈，是第一个要带着人性进入到神面前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后面的人也同样有这种的这条路了，有这个盼望啊，所以这是这个道理。
可是我们后面的人还是就是新造的人，我们还是人哦。
是，
是吧？只有耶稣一个人是有人性跟神性。
嗯，
我们还是人。
我们还是
人性。
嗯，对，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神。
没有肉体的人。
对的一点。
复活以后的人，得救赎的人，
有一个荣耀身体的人，
哎，一个被有荣耀身体的啊，这个得荣耀的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
荣耀身体的人，不是这个臭皮囊的人，
而且会飞的，超人。
我想补充一点，好不好？就是关于刚才提到这个，耶稣是生在约瑟的家里，他为什么会是大卫的后裔？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是约瑟的家谱，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延续下来而到了约瑟。而路加福音第三章写着这个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大卫的儿子拿单是从这个系统上来的。你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六节就讲明了约瑟的家谱是从所罗门这个系统来的，而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一节的最后就讲明了玛利亚的家谱是大卫的儿子拿单，不是所罗门，是这个系统，也是大卫家族的。所以不管从约瑟来讲，从玛利亚来讲，他都属于大卫的后裔。所以从这里来看不会有疑问的，圣经是绝没有错误。
哈利路亚。
补充这一点。
好，谢谢同志们。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旧约里的预言，未来的救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是被称为大卫的子孙的。所以这两个家谱放在一起，无论你从他的肉身的父亲还是母亲，这两支最后都归到大卫的身上。没有错。好，谢谢 King 给我们提出的问题，这样我们把这个事情可以搞得更清楚啊。
我想再加一句，刚才那个同姐妹讲的，但是你看她前面讲，她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所以这边讲法我就好像有人说这个西里应该是约瑟的丈人，并不是说约瑟是西里生的，因为西里是玛利亚的爸爸，所以他这边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他是女婿。
女婿，对，所以呀，要不然我们读起来会很奇怪，为什么约瑟的爸爸好像有两个，其实一个应该是他的丈人。
我刚才那个巫师说的一件很重要，所谓大卫的子孙呢，重要的还不是在这个从这个家谱上来说，是说的就是他指的就是基督
立约的，
给大卫立约的那个后裔。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
听你听明白了吗？
对，听明白了，是。但是牧师说，三差耶稣还是人。 你说有另一类的人 ，another kind of man is what you said。
有人性，还是有人性，和神性。
嗯，可以说就是说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并没有失去人性，人性还在他身上。
对。
Okay, but he doesn't need that, though, right?
这是他救赎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的原因。这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在讲耶稣超越天使的地方。他来就是来救赎我们。而且 你再仔细想，因为他要救赎我们， 他要在神性之外要加上这个人性，他要吃尝人所要经历的一切的这些的苦难，他以前都没有的，不是学习顺服，然后成得以完全，就让我们去思考他在肉身当中所受的那些苦，那都是为我们，对不对？那作为神来讲，他 不必要经历这一切的，但是他的爱爱到这个地步，竟然他愿意经历这一切。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 appreciate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个救恩的那个伟大那个背后所带出的那个慈爱是何等的深。
So in other words, Jesus still carries human cells in his body now?
There is no human cells, 因为他已经是复活的身体了，你还记得吗？他复活以后他是有身体的，人可以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可以摸到他肋旁的伤痕，然后他特别告诉人说，我不是这个魂魄啊，我可以吃东西的，他就把那个鱼吃进去了，所以他是有身体的，那这是他复活的样式，没有 cells， 那个 cells 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身体，荣耀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
对，好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 Sarah 你要讲吗？
对，我想问一下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几岁？
33岁。
33岁。
那个福音书的记载，他受洗的时候是30岁。受洗的时候30岁。那数一下他在地上的受洗之后到他钉十字架呢，一共能够数出3个逾越节，他在地上过了3个逾越节。所以呢，这样我们就算出来他在受死的时候是33岁。好的，顺便我们用这个机会欢迎 Sarah 姊妹她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我们的姊妹上个星期五她这个信主这个归向神，感谢主，我们欢迎她好不好？欢迎
欢迎 Sarah， 欢迎 Sarah
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欢迎你
Sarah。
好多人可能还没有见过 Sarah 哈，感谢主，正好她把镜头打开了，大家可以见到她，认识她一下，请大家都把镜头打开好不好？你要欢迎 Sarah 的话，就把你的镜头打开。
欢迎 Sarah，
看
好高兴看到你，第一次。
好，欢迎
欢迎 Sarah。
一开始不知道 Sarah 是谁，后来他们才跟我讲，我是在 GCAC 跟你有过缘分的。
对啊，打开镜头有这个好处啊，原来我们以前见过的，对不对？
对。
光看名字不知道。
我见过吗？
我来抓宽来好不好？
不用不用，对，我们再找时间和他聊。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也想起来，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上主日学的时候，有几次那个 Sarah 也来参加了，也是有
没有看见，没有看见 Sarah，
没有你，
没有
你，
招招手，那时候你刚好找看不到你，你招招手。
哎，哦，快也来了 ，Hello， 快，
太幸福了，小
了，唯一一个穿红衣服的，
穿红衣服的那一位，
哦，这个，哦，看到了，
哈哈，
欢
迎大
家，
中文名字叫什么？中文叫什么？
中文叫延琪，
延琪，
应该姓。杨是不是？
对，有姓杨叫燕琴，
杨燕琴，
杨燕琴，
哇，哪个
燕？钢琴的琴，
延是延续的延吧、啊、延续的
延
是
延长的
延长的
延
延延长
的延齐
扬
琴
钢
琴的琴
钢
琴钢
琴
的
琴
人家是
好听哦张张延齐
好，我们都欢迎哈，欢迎 Sarah 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感谢主。好，那
希望 Sarah 再加把劲，等你受洗了，我们就真正是一家人了。
好，下一步，这个上一次他。